请我们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这次主愿意的话，我们大概有三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年据说呢，弟兄们在这里追求有一个目标，就是同心建造神的家。所以我们这三次的信息呢是配合这个主题，我们希望说能够对弟兄们姊妹的追求能够在方向上，在经历上，在实行上，希望能有更清楚的认识。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呢，讲到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因为在以弗所教会的圣徒多半是外邦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他们本来是外人，本来是客旅，但是现在呢是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了。那我们既然讲到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家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的，当你们讲到同心建造神的家，你们不会指着这个聚会点，不会指这个房子说的，因为我听说你们这个工程已经到了最后了。所以实在说来呢，就着物质来说，硬体来说，主给弟兄姊妹有很丰富的预备。那我相信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深处有一个感觉，就是怎么样能叫软体更充实，怎么样能叫神的同在更丰富。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建立神的家，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家越过越兴盛，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家越满了神的同在，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到父的家。所以既然我们一同做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可是既然讲了家，下面就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可见呢这个家是个建筑物，不过是属灵的建筑物。所以下面说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下面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那么这里很清楚，你知道建筑的材料绝对不可能是木头石头外面的东西，建筑的材料当然是我们家里这些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但这个家呢一定要被建造起来。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心目中，他巴不得我们知道我们神家里的人，而且呢我们也学一个功课，让我们呢能够怎样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不止如此，还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个建筑。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建筑当然不是指物质的建筑来说的。那么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三次的主题，三次聚会的主题就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因为这句话是保罗说的话，当然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 它是以圣殿来做背景，但是你就知道在神的心目中他有意思要把什么呢，要让我们被建造以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什么叫做主的圣殿呢？很清楚的，再读下去，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神要住在一个地方，简单的来说，神要有一个家，但这个家呢是你们，明白？我们乃是神的家。所以今天神是不是有家？是不是神可以在这里得着安息？不是说有人就可以了，这个家有没有被一同建造起来？所以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居住的所在当然就指的神的殿，当然指的神的家，所以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简单的来说就是渐渐成为神的家。为什么说渐渐呢？你就知道这是经过时间的，经过过程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年向主敞开，说主啊，这一年是你建造的一年，这一年是叫你满足的这一年，这一年叫我们越过越像你的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圣灵不随便用的，如果用在普通的石头木头上，没有渐渐这个事，没有渐渐这个事，因为石头木头不会长大。所以既然讲到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可见这是灵工，这不是普通的木头跟石头建造起来的。那因为生命会长大，所以呢你看见就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但是不要忘记，主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房屋就是圣经所说的灵宫，属灵的房屋，属灵的圣殿，属灵的宫殿，是让主神自己可以居住的。所以我想讲到同心建造神的家，很少有一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的，而且呢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是神家里的人，不错，都是材料，但是神能不能得着安息？我们能不能一直享受神的同在？神能不能说，这是我的居所，这是我所拣选的，我愿意住在这里，明白吗？所以今天不是我们的拣选，是神的拣选。在这么多地方神说这里我可以得着安息，我们要知道说，像我们这样的房子美，纽约多得很，全世界多得很，但是问题就是神能不能在我们里面得着安息。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借着主的话能够知道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不过讲到这里，我们一读圣经一定要读的上下文才可以，一定要读的上下文。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那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很清楚以弗所是讲教会的。但到了第二章，他为什么会讲到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那么难道说对于这些外邦人，难道说对于这些以弗所的人，他们实在说来对圣殿的概念没有那么清晰，那为什么在这个上下文里面特别讲到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你读上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叫你想起圣殿的情形，圣殿，所以保罗用这个来做背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圣殿的种种应该是一幅图画，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同心来建造神的家。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今天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不敢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今天很多的社团，很多的教会，他定好目标了，然后呢这一年要怎样怎样做，如果建立神的家，就表示应该有多少人能够来聚会。那我们如果能把所有的聚会的地方填满了，那么所有的教室通通用上了，那么感谢主，这个家就成立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没有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在建立神的家上有量的考究，但是更重要的有质的考究。神所要的不只是量，神所要的也是质。那我想就是量这一方面，只要我们殷勤，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常常天天在主面前看守，天天在主面前来牧养顾到神的儿女，迟早一天一定会有路的，这个不困难。但是问题就是保罗他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第一，教会的本质它是生命的，是属天的，它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到第二章，有没有可能从天上就掉到地上来？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呢就用一件事，是以弗所的人，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他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话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主的话能够把它前后连起来才可以。那么我刚才说过，为什么这里讲到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因为很明显在上下文里面有一个背景是圣殿的背景。如果你没有圣殿的背景，你不会明白保罗在这里讲什么。那我特别所注意到，我的意思就是特别让弟兄姊妹注意到，这里有一节，有一句话，就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句话呢，普通人不会懂得的，你没有到圣殿去不会懂的，外邦人不会懂得，本来以弗所人也不懂得。但是因为以弗所有一弟兄，他的名叫特洛菲摩，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跟着保罗也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你想想看，弟兄，身为外邦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的殿是什么样子，听是听说很多了，如果读旧约圣经常常讲到神的殿。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的圣徒，他读主自己的话，他当然知道说原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而且是个物质的圣殿，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肉身来说，你可以想象得到，今天现在特洛菲摩有机会能够跟保罗一同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当然他听说耶路撒冷很久了，但是我想耶路撒冷最吸引他的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圣殿。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山去的话，你如果从圣殿南边往上走，你唱上行诗慢慢往上走，然后你就到了圣殿山。那我为了给弟兄姊妹印象深刻，比方说这个圣经呢就是圣殿山。那么现在呢，人是从南边上去的。好了，最后呢，我们终于就登上了这个广场。那么这个圣殿的广场呢，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那么长，从西到东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宽。所以简单的来说，整个圣殿的广场是30个美国式的足球场，所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广场之一。那么请大家记得，不只是犹太人可以上去，外邦人也可以上去。所以整个的广场36个足球场，3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那 整个来说叫做什么呢？叫外邦人的愿。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是外邦人，你是腓勒帖摩、如果你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外邦人，你是个以弗所人，那么你到了就像特拉菲摩一样，那么你到了这个圣殿广场，那么你一当然很兴奋的，因为既然是万国祷告的殿，表示外邦人可以上去的。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主耶稣啊？在什么地方要见主耶稣呢？他们就是到了圣殿的广场，很清楚的，因为这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想想看，特洛菲摩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是个以弗所人。现在有意思，现在呢，因为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他是保罗的同工，他愿意跟他一起去。那我相信保罗很不稀奇，因为他去过圣殿，圣殿种种对他来讲没有多少的稀奇，那个新鲜感不是那么浓郁。但是对特洛菲摩来讲不一样，到底是个外邦人，所以现在到了耶路撒冷，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圣殿，那么可以看到他也可以在圣殿山上祷告。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他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就是上行诗。不管他们在以色列什么地方，他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记得他们有一个感觉，在地上他们是走到了最高峰的，明白吗？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望摩利亚山，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看见圣殿在哪里，他们心里非常的喜乐。但是呢，为了要达到那座山，你还得要慢慢，你要从山上要下到什么呢？下到橄榄山跟这个摩利亚山中间那个山谷，就是希伦溪谷。然后你慢慢的就往南边走，然后呢，最后你看见还有一座很小的山，那个山叫做锡安山。那原来这个锡安山呢，实在说来，这个如果是圣殿山的话，那么实在说来，这个圣殿山呢，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最北边的是哥哥他山，中间的圣殿山，往南边的就是锡安山，是很靠近山谷的，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然后呢，继续要唱诗，那个是多半唱诗篇126篇，然后慢慢再往上走，往上走。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最后呢，他们就来到了圣殿的广场的前面的广场。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还是沿着那个上行的路，一面唱上行诗，他们一面上去。所以你想想看，他们已经是走了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一路上慢慢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那现在呢，他们也经过了一些里面，然后也经过了一些梯子，然后最后呢，终于来到什么？来到了圣殿的广场。但是神的殿，或者说神的居所，是在最高最高的地方。所以讲到神的家，一定要讲它的高度，属灵的高度。你不能把属的高度把它忘记了，因为的的确确神的家，就着经历来讲，就是感觉来讲，你要记得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的。慢慢你就看见世界在你的背后，世界在你的底下。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是我们的属灵软弱，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家有它一定的高度。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的家这个高度呢把它降低，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唱上行诗的时候，他们一步一步的就往上走，慢慢往上走。他们最早是唱120篇，在120篇有人在米舍，就是莫斯科。那么有的人呢是在基达，基达叫沙地阿拉伯，根本都在迦南地之外。 那么到了诗篇121篇呢，他们好像就到了死海附近，好像现在就要，他们说要向山举目，所以你看见他很快的就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看当他们唱上行诗的时候，你就晓得最后他们来到神的脚前，那就是他们最高的时候。脚前是最低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脚前乃是我们属灵最高的地方，是神提拔我们，神提升我们，我们终于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要来到神的家，很清楚，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如果圣殿代表神的居所，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你到神的家那里去，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他们从小他们就受一种的教育，他们知道说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如果要到神的脚前，他们一步一步的上升，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要记得，我们越长进越属天，越长进越在我们身上有一定的高度，属灵的高度，那个东西是不能牺牲的。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一同建造神的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一定要维持神家的高度，不能够把世界随便就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任何的世界，任何的肉体，任何的罪，都是叫神的家降低的，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请明白看见说，特洛菲摩他根据他的经验，如果就是物质的圣殿来说，我再说弟兄姊妹，因为特洛菲摩是以弗所的人，所以现在呢后来发现了很大的事情，所以今天在以弗所的圣徒对于这件事印象很深刻，那原因很清楚的。那么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不错，他是到了外邦人的院，对不对？那么我想他能够到外邦人的院，他回去一定可以报告所有以弗所教会的，所有以弗所教会的人，你看我去了圣殿，你看我终于到了物质的圣殿。那么这个就是旧约里面讲的圣殿，你看外邦犹太人他们的的确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很靠近神。他可以和保罗一直从以弗所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到了橄榄山，然后下到西伦西谷，从锡安山慢慢再爬上去，最后他们终于到了旧约里面所形容的神的居所，应该是神居所所在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旧约很明显的是怎么说的呢？是神把他的名片，就是说圣殿呢乃是神的名所放的地方，代表什么？那个名字，那个名片就代表神自己的同在。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神的同在绝对不是建筑在那些外面物质上，不是的，很清楚的，就算旧约也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说，神就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你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要记得你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可以随便在任何地方献祭，你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那么这个拣选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神把他的名放在那里，这是他的居所，明白吗？因为神是住在天上的，他的同在可以带到地上，所以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神的脚凳，就是指着那个约柜来说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是，所以在旧约，你如果能来到神的脚前，来到圣殿，实在说来呢，就是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现在我们晓得，现在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在旧约的时候， 就是来到神的脚前，那么就算是来到了神的脚凳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就要像保罗也好，所有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到了圣殿，当然要来到神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洛菲摩才发现说他是个外邦人。因为实在说来，只有保罗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所说，这不是圣殿吗？这不是圣殿山吗？我们不是上到外邦的院吗？但是呢，神的殿它的本身有一个门叫做美门，所以这个神的殿的方向呢是朝东的方向，这是橄榄山，所以向着橄榄山的门就是美门。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可以进到美门去，但你进到美门并不是表示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那原来呢，慢慢你看见他这个路还慢慢往上走的。所以起头刚刚进去，所有以色列全家的人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可以在什么地方？他们可以在所谓女院，就是妇人的院，女人的院。这个女人的院严格说来就是全家的人，所有神家里的人，以色列家里人，不管男女老幼，他们通通可以聚集在一起的。所以讲到神的家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什么意思？很简单，你只要神的家里的人，你一定会进到美门，然后到一个地方女院，那么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所以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一定要唱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女院呢再往上走有15个阶梯，所以等于是从东慢慢往西走。那么15个阶梯呢，慢慢表示说现在你还要往上走。那么普通的祭司他们唱，就普通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因为是15层的阶梯呢，所以一层就唱一首诗，一层唱一首诗，一层唱一首诗。所以到了第一层就上120，然后121、122，一直到134。所以这样的话刚好就是上行诗呢就唱完了。所以大家很清楚啊，虽然你今天是神家里的人，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到圣殿里面去，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登上了那个15个阶梯以后，那么才是什么？才是外院，我们普通读旧约的外院。那么这个外院最，那么谁可以进去呢？只有以色列男丁可以进去。这个以色列男丁为什么要上去呢？因为所有他们带礼物的，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的礼物是谁献上去的？就是一些男丁代表所有的就到那里去，他们就可以进到那里。所以再上去呢就是所谓以色列的院。但以色列院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祭司的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了。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外院。然后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约柜呢是在至圣所，那么很明显来到神的脚前就是来到神的施恩座前，那么也就是来到神的脚凳前。所以我想大家很清楚啊，如果今天你是神家里的，尤其在旧约，那表示什么？表示你比别人更靠近神，对不对？而且你看见吗？所有的人都比你低，世界根本在下面。然后慢慢的，你看见，因为你慢慢往上走，所以你看见很清楚，这个向着耶路撒冷这个本部呢，我们说过，本身呢也就是比外面的外邦的院稍微再高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呢是一直是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那么好了，如果今天你来到外院，你有一个感觉什么呢？感觉我们神家里的人。你怎么知道？因为每一次到了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同心来唱，是祭司们、利未人带着唱的。 那么唱到133篇，你记不记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你能想象到，你可以想象到，包括保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是犹太人的话，你等到你进到女人的院，进到那个内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真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就看见寡妇呢，就把两个小钱呢就投在箱子里面，那通通是在里面发生的。还有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上的光。原来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把一个很亮很大的灯台就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因为我们不要忘那个女院是通天的，换句话说是没有屋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知道说他们这个因着这个灯台的光呢照亮的缘故，所以就很清，就非常的，所以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他们呢就在这个就在那里一同来歌唱，那么尤其是在祝棚节，尤其在祝棚节的时候。所以我们晓得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以这个特勒菲摩他感觉到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的，因为他是外邦人。因为刚才我所讲的故事呢，通通是神家里人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乃是和神的约是有关的。而且最重要的，我相信他们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更靠近神的同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更靠近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用距离来测量的话，现在他们几乎可以看到圣所，虽然他们不能进去，他们可以看见，越来他们远远的可以看到那个圣殿的样子，明白吗？那个真正的样，那祭司当然可以进去，大祭司呢尤其靠着血才能够进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有一个感觉，他们的感觉什么？他们的感觉就是我们何等的幸福，我们与神何等的亲近，因为神的同在就在隔壁。那弟兄姊妹，你能够做神家里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的同在就在隔壁。你几乎可以说能够摸到神的同在，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根据圣经的启示，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领会。因为你知道说，每年以色列人是大祭司要带着血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所以实在说来，因为那个幔子就叫人与神离开了很远很远。所以一面来说，你几乎看见神的同在，你几乎摸着神的同在，你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隔壁。表面上来说不过是几十公尺，但是请记得，那个距离乃是天堂跟地狱中间的距离。所以请大家记得，不只是外邦人是远方的人，这些很靠近神的人也是远方的人。为什么？我们把刚才圣经再读一下，就是你看从十一节读起，我慢慢我们就懂得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很重要的。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明白吗？特勒菲摩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明白吗？我们这些人都是远离神的人。下面怎么说呢？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现在明白不明白？有一件事很重要，在保罗那个时候，如果你光看见那个圣殿的话，我们都是远方的人，我们根本不可能清净，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就是因为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那个幔子从上到下才列为两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远方的才有可能靠着他的血来亲近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要说的话。那不止这样，你看呢、啊、这里怎么说呢？第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我们外邦人都是远处的人，特洛菲摩是远处的人，都是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近处的是谁呢？就那些人可以进到什么？可以进到神同在隔壁的那帮人，可以进到女院的那帮的人。所以特洛菲摩呢是远处的人，保罗呢是近处的人。如果就的肉身来说的话，就的物质来说的话，那个物质的圣殿就把他们完全分开了，明白吗？所以下面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所以如果能进到父面前，你是最近的，我也是最近的。但是圣殿的结构呢，是完全把我们分开了。那怎么分开的？原来是这样，当你上到这个圣殿广场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不是说虽然是外邦的院，你可以在那儿祷告没有错，你可以说我们要见耶稣也没有错，但是呢要记得，等到了要靠近圣殿要到美门去的时候，你看见四周围就有隔断的墙，很矮很矮的墙。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保罗是保罗，特勒菲摩是特勒菲摩，外邦人外邦人，还有神家里人就神家里人。所以依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吗？现在保罗就是那个隔断的墙，就把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完全分开了，完全分开了。好，那么故事我们都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因为特勒菲摩呢是到了是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好吧？使徒行传你看第二十九节哈，这话对二十一章，这话十九节，二十九节，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你看嘛，刚才我讲的特罗菲摩就在同保罗在城里，结果他们一再传来传去，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保罗带着这个谁，特罗菲摩越过了隔断的墙，那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个对于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起了暴乱了。原因他们以为说保罗就带着外邦人就污秽了神的殿，明白吗？所以就起了很大很大的暴乱，然后呢殿门就关了，然后弟兄姊妹，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失去自由了。虽然特洛菲摩没有错，但在感觉里面他总是觉得我闯了祸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们看见我，他们就不会以为说是保罗把我带进去的。所以大家很清楚，从那个以后开始，保罗就失去自由，然后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然后没过了两年以后，然后你看见他就坐船就到了罗马。那弟兄姊妹，在罗马在监狱里面，你可以想想看，这么多年，在这么多一段时间里面，谁是最难熬的，谁是最难煎熬的？当然是特洛菲摩。 他觉得我闯了大祸了，你看见吗？如果不是我的话，保罗怎么会下到监牢里面去呢？所以你想想看，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最希望收到保罗的信的是谁？当然特勒菲摩，但是不止如此。因为特勒菲摩闯了祸以后，本来也许以弗所人根本对圣殿没有概念，现在特勒菲摩一五一十告诉他们，那么他不止上了圣殿山，而且还有隔断的墙，然后现在他们以为说保罗把我带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外邦人才知道说，原来圣地上的圣殿有一个隔断的墙，是把近处的人跟远处的人是完全分开了，把保罗跟特洛菲摩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不管是特洛菲摩还有以弗所的教会，自从保罗关到监牢以后，他们日日夜夜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收到保罗的书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以弗所书是一个启示非常高的书，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看得出来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就提到隔断的墙。因为讲到隔断的墙，就讲到那一段的往事，讲到那一段的往事，就讲到保罗怎么样被捉拿，保罗怎么样失去自由。所以对于特勒菲摩，对于整个以弗所教会来讲，这件事情太大太大太大的事了，他们本来没有感觉的，现在有感觉了。所以保罗就用他们非常有感觉的这一段的往事来告诉我们说，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冤仇，除去了中间隔断那个墙。如果把那个隔断的墙进去，如果除去的话，那你是神家的人，使得保罗来说我也是。所以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才说，如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不只是保罗可以进到女院，我们也可以进到女院。但有一件事，十字架做了一件事，本来所有的犹太人只能够说神的同在在隔壁，但是从来没有，他们从来不知道主钉十字架，结果就把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靠着主的血。现在弟兄姊妹，不只是他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也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很清楚吧，弟兄姊妹，明明是那个物质圣殿的故事，现在保罗重新提一下，然后保罗很明显给提洛菲摩，还有这个特洛菲摩，还有呢，就给以弗所教会看见说，不要忘记，你不要羡慕那一次，好像保罗可以进到圣殿，特洛菲摩被拒绝在外面，不要忘记。就是主耶稣就是为着我们钉了十字架，废掉中间的冤仇。因为全世界最大的分隔乃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根本觉得这个外还像猪像狗一样，他们绝对不和他们来往的。但是很稀奇吧，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近处的人，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今天犹太人和神的距离，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一个不信的外邦人和神的距离都是两下隔天远的，都是远处的人。但是稀奇不稀奇？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十字架做了个奇妙的工作。本来你知道特洛菲摩一定很羡慕保罗，你看他可以进美门呢，可以进到女院呢，你看他们都他多么好呢。但是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家要得到建立才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家能够叫神能够得到安息，因着我们靠他同被建造，就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样神可以住下去。而且这个地方神说我要住在这里，神住的地方就是神的家，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的家。我们同心建造神的家，有一个目的，一面维持神家的高度，另一面能带进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个过程的，你怎么知道这过程呢？因为这里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想这一次我们在一起一共有三次的时间，所以我想我特别只提起三个重点就好，今天晚上一个重点，明天晚上一个重点，然后主日早晨呢另外一个重点。那么如果拿圣殿来做比方的话，那因为特别整个旧约就讲到圣殿，对不对？那么讲到圣殿的建造，那么很明基本上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大家还记得吗？神让告诉摩西说，等着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要记得他们不可以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管在哪里，在高的地方，只要在青翠树下，他们就可以把他们东西就献给他们的偶像。所以神警告他们，你们进到迦南地，不光不要拜他们的神，要拜对，只有宇宙真神才是真神。那么你千万不要用列国的办法，他们怎么奉献，他们怎么敬拜，你们也怎么敬拜。他们很方便，他们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找个高的地方，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偶，他们就可以献给他们的偶像。但是不可以，你们如果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要记得，你要奉献吗？你要聚集吗？你要敬拜吗？不是你的拣选，是神的拣选。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是要拣选一个地方，然后呢，你们在那里可以献祭，明白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外邦人不止拜假神，外邦人连他们敬拜的方法都是错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不错，如果今天外邦人拜错了，就算你拜真的神，但是不要忘记，你那个方法还是要照着圣经的方法。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别的事情都可以是你的拣选，关于聚会不是你的拣选，是神的拣选。为什么呢？因为说他在迦南里，他要找一个地方，要拣选一个支派，然后呢在那里居所要被建立起来，然后你们都到那里去奉献才可以。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申命记。申命记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么那里当然指着神的家，当然指着圣殿来说的。换一句话说，你不可以在任何地方献祭，在整个迦南地神看中的地方，神拣选了一个支派，然后呢在那个地方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所以讲到圣殿的时候，原来在神心目中有一块地方，那个地方不是你的拣选，不是我的拣选，是他的拣选。所以我们称他那个叫圣殿的基地，意思就是说圣殿的基地不能随便放在任何的地方，明白吗？这是异教，这是外邦人。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建立神的家，如果有个东西叫做圣殿，那么不要忘记神说我要选择何处，神有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们称它做基地，为什么呢？因为在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在那个地方居所就建立起来了。还有呢，他把他的名片要放在居所里面，所以每次来的圣殿，你看见神的名一定被高举的，神把他的名放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在旧约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真的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一件事不要忘记，他要记得到底神在哪里拣选，什么是神的拣选，到底这块基地是个什么样的基地，明白吗？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好几百年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地在什么地方。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眼睛开启了，他的名字叫做大卫。结果神开他的眼睛，这就是那块基地。然后呢，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就建在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讲到重新建造神的家，第一件事要记得，不是你的拣选，我的拣选，乃是神的拣选，因为这是他的家。所以什么颜色，什么口味，什么一切，通通是他的拣选。所以这一件事是一定要记得的。那么到底这个基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那就是历代之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问说，自从他们来到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自从他们来到迦南地，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拣选哪个支派？神最后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哪个支派？是在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么多支派里面，神拣选一块地，本来是属于便雅悯的地，所以那个地方叫什么呢？那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那是不是任何耶路撒冷任何一地方都可以呢？不是的，明白吗？所以讲到基地，不光是耶路撒冷，不光是哪一个支派，现在你要说神要说我拣选了锡安，我愿意住在这里，这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拣选了耶路撒冷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132篇，第十三节，诗篇132篇第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很清楚的，锡安是神所拣选的，锡安就指的耶路撒冷说的。因为耶路撒冷最早最早是指的锡安的保障，你还记得吗？当大卫做王以后，他就把锡安的保障就拿下来了，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慢慢慢慢后来呢，你知道说大卫王宫所在的锡安山，其实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但大卫的宝座后来慢慢慢慢迁到摩利亚山，对不对？很清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圣殿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的王宫，所以那个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锡安山乃是指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摩利亚山乃是指着神同殿所在的地方。所以很清楚，摩利亚山再加上锡安山，两个加起来 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一面是基督神的同在，另一面基督基督的权柄，还没有基督基督的宝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是锡安。所以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所以这一块地一定在哪里？一定是在神所拣选的那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那个城叫做耶路撒冷。但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很大，是不是？现在慢慢的就说，等到圣殿盖起来的时候，就一块地可以盖的，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个历代之下第三章的时候，怎么说呢？他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摩利亚山上。那么讲的摩利亚山还特别讲的还是禾场，而且还讲的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的确确他发现了神心目中最后是怎么拣选，为什么拣选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背后是有一段故事的，而这些故事呢就成为这块基地的原则。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讲到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一定要问说那个基地对不对，不是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建的，不可以。你看见吗？一定是根据神的拣选。第一，它必须是锡安，锡安代表得胜的原则，在这里你看见是得胜的生命在那掌权的。那第二，要记得不光是耶路撒冷，而且呢必须是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以撒献上了。第二件事，神在那里向大卫显现。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显现，然后大卫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山头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就是神说的那个地方。神不是在各个支派中要选定何处吗？不光是哪个支派，还有哪个支派里面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上面呢要立他的名的居所。换句话说，那个地方才是圣殿的基地嘛。那这个圣殿的基地，弟兄姊妹，是谁看见的？是大卫看见的。但那个故事是老早就有了，我们说过发生两件大事，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件很大的事。这就告诉我们摩利亚山的原则。摩利亚山很清楚的，乃是因为有一次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上了。那请记得，这个就是那个基地，这个就是那个故事。意思就是说，教会如果今天神的家要建造的话，你知道那个基地什么地方呢？基地就是摩利亚山。因为摩利亚山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爱的故事。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爱，就是在创世纪第22章。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很多地方不明白，你看他第一次怎么说。比方说因信称义，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相信，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然后下面怎么说呢？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很清楚，圣经不光讲的信，而讲的因信称义。所以你看他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全本圣经第一次提的爱，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来到圣经，你就知道说，今天建造的故事，那个基地，我们今天把房子要盖在哪里，把神的家盖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那个故事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简单的来说，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这是没有错。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圣殿山去的话，你看有个清真寺，那个清真寺金顶清真寺里面是一个大的磐石，那个大的磐石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非常稀奇的一件事。这是摩利亚山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乃是预表我们的父神， 以撒代表我们的主，预表我们的主，因为他的确是他独生的爱子。请大家记得，就在哥哥他山，在主耶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哥哥他山也好，锡安山也好，或者是圣殿山也好，都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乃是预表将来父神怎样在哥哥他山上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跑到天上问父神的话，除了你的爱独生爱子之外，你还能把什么东西给我们？神要说，除了我独生子之外，我什么都给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故事是哥哥他山的故事。所以教会建造的基地基本上是十字架，因着十字架，父神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受感动，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就愿意把我们最好的，不要忘记，以撒不是我们生的，以撒是恩典，是完全是恩典，我们不可能生出以撒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神所给我们完全是恩典呢，再放在神的手中，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讲到建造神的家，第一，你有没有看见十字架的故事？你有没有看见是因着十字架才产生教会？没有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没有教会，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得救的。但是不止如此，光这样的话你还是没有基地。你怎么叫这里有基地呢？你可以在这里有100个人聚会，200个人聚会，300个人聚会，很多人都是教友，很多人叫了就来了，很多人来了睡觉，这个都可以。你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100个人1000个人是不是教会呢？不要忘记，有没有家的实际，我们都是家人不错，但是神有没有得着一个家，是根据不是有几个人相信，是要根据有几个人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以撒献上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他就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神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根据圣经，从来神没有意思要让人经过火的，没有。虽然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试验以撒，所以圣经特别用试验这两个字。如果试验这两个字，那就表示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上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建，什么叫做圣殿的基地？如果今天要建造神的家，我们要问有没有那块基地。那块基地什么？第一，是因着十字架的救赎；第二，是因着十字架的交通，神就把那爱交通在我们里面。结果你受感动，你觉得主为我们舍去一切，现在我们应该把所有都献给他。那现在不是把剩下的一片烧鱼给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主也吃了，乃是有一样东西摸着我们的心的。但是不要忘记，就算是他摸着你的心，也是神给你的，完全是恩典。但是起头你觉得是恩典，慢慢慢你就据为己有，慢慢就变成你所有物了，慢慢你就不肯放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要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带着以撒所爱的以撒到哪里去？到摩利亚山上去。所以请大家记得，只有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走了三天的路程，请大家记得，三天什么意思呢？三天就是你随时可以后悔的，明白吗？那三天路很不容易走的，经过三天最后你还能举起刀来，需要天上来拦阻才可以。你想想看，今天亚伯拉罕一个动作，你看见需要天来拉住他，你想他爱神的力量有多大？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光讲口号，没有实在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主，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今年是我们同心建造神的年，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劝勉，神的家的基地是建造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神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亚伯拉罕也在摩利亚山上把我们最爱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也给了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奉献。奉献不是你把你自己辛辛苦苦老老辛苦的东西给主，这是该隐的奉献。该隐他还人犯了罪，还不知道说汗流满面拆着虎口地受了咒诅，他还嬉皮笑脸的就带着这个田里面的出产要把它献给主，这个当然被主拒绝的，没有错，他一点感觉也没有。所以请我们记得，不是你把你劳苦所得的给主，没有这件事，这个不叫奉献。奉献就是你认定了这是你唯一所爱，是神当初赐给你的，像以撒一样。老年的亚伯拉罕当然离开以撒是不能过日子的，但神要释放他，神知道说他晚年得子，他的心完全粘在上面，神要释放他。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他愿意从神手中得着释放。那请大家记得，这就是摩利亚山的故事，明白吗？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圣殿在什么地方盖呢？圣殿就盖在这些地方。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基地的故事乃是爱的故事，这一第一点我想我们需要记得的。那第二点是谁看见的呢？是大卫看见的。大卫怎么看见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眼睛不清楚，今天你就听了到听了回去还是搞不清楚，你需要有看见才可以。不过这一次大卫的确是付了很大的代价。你知道大卫一生啊，两个大的污点，一个就是娶乌利亚的妻子，犯了淫乱而且谋杀的罪，第二件事就是数点百姓，他要知道到底在我手下有多少人可以打仗呢，明白吗？甚至于连他的将军约雅都劝他不要这么做，他没有想到这样做得罪了神，结果神就用天使要毁灭那个城，就在最紧要的关口，那个先知告诉他说你往摩利亚山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我们要知道说大卫的城刚好是在摩利亚山下面，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等到天使在空中要举起刀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告诉他说你要赶快上到什么，上到这个摩利亚山去。但在上到摩利亚山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原来它是一个禾场，所以他终于要把那块禾场买下，又把一个圣殿买下来，你明白不明白？好，那为什么是禾场？摩利亚山是个禾场，因为今天当然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因为圣殿盖在上面一定高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高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普通到了黄昏的时候有西风吹过来，而且是很微微的风，是很微弱的风吹过来，所以如果你要打麦的话，最好的呢就是把打麦场呢就放在高的地方，因为到了晚风吹的时候啊，那么你只要把那个簸箕呢一拿，那么麦子要紧，你主要是把糠把它弄掉嘛，你这个把麦粒要留下来。所以你拿起簸箕的时候呢，很清楚的，你就把往空中扬。你一扬的时候呢，所有的糠不就是刚好飘在空中吗？刚好是晚风吹，你一下就把它就吹掉了。所以禾场什么地方？禾场就是叫麦粒跟麦壳分开的地方。所以禾场，你看有的用牛啊，用什么很利的器具啊，有一个目的什么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把麦粒跟麦壳分开。为什么麦粒跟麦壳分开？因为今天你给别人粮吃的时候啊，你不能把麦壳给别人，你只能够把麦粒给别人，明白吗？那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那个许多的子粒，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能够叫别人得着供应，如果是神的家的话，人来到这里一定会得着供应，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拿什么东西给别人，明白吗？你不能一天到晚光靠量血压或者做别的活动来让弟兄姊妹的人留下来，不能的。你要把东西给他吃才可以。那现在我要问你，拿什么东西给别人吃？许多时候呢，我们把壳子给别人，不是把基督给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没有错，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有壳子的，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自己推销给别人，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做广告，就盼望别人能跟随我们。所以这个时候要记得，十字架一定要做个工作。所以何尝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做什么？就是把麦粒跟麦壳分开。我们是麦壳，我们外面的瓦器是麦壳，是拦阻神的，但是只有基督能够供应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家，神的家一定是丰满有余的。神的家哪里来粮食呢？神的家应该是充满了什么？应该充满了麦粒才对，应该充满基督才对。所以十字架做的工作叫我们不看见别人，只看见基督。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殿的基底呢？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爱，还有我们对于爱的回馈，把我们自己更多的献上。但另外一方面，十字架继续在我们上做一个工作，把我们壳子出去，叫别人可以得着供应。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这些人不聪明，我们也很聪明，有的读一点点书就可以讲了。那么有的人觉得我做律师会讲话，我在教会里应该也很能讲话，但是很稀奇，有的是很好的教授，在学校里面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你到了聚会里面你一讲别人就睡着了，为什么呢？很清楚的。今天不要忘记了，教会如果是神的家，它应该是粮食充满的。粮食怎么充满？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因为麦粒跟麦壳分开。我们好不好再读一节的圣经，就是诗篇132篇，第14节，神怎么说呢？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你看神把这个家当作家了，这个最重要。你做广告没有用，来来来来了我们这里没有用的，人是来到神的家，明白吗？很清楚的。今天浪子是回父亲的家，浪子不是回长子的家，回长子家就糟糕了。你看见吗？这个长子看见这个父亲对浪子的样子，他就不行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要紧是今天不要人家承认不承认我们，问题是神承认不承认我们。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弟兄姊妹，这是最大最大的安慰。你可以受尽委屈，你可以学许许多多的功课，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家被建立好了，神说这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但是不要忘下面怎么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说什么是粮食？每个主日我们请这个人请那个人，都有粮食供应，对不对？我不是指这个来说的，外面很容易办得到，但是要紧就是教会里面是不是像大卫一样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经过摩利亚山，让他的麦粒跟麦壳分开了。所以你记得吗？当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燔祭坛献祭的时候，很稀奇啊，你怎么知道神悦纳他的祭呢？ 你就要看火有没有降下来，火降下来把他的献的东西全部烧光了，就表示神悦纳了，对不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那块基地，就是当他麦克跟麦粒分开的时候，火从天上降下来，神悦纳了。如果神悦纳，这个祭坛应该就是神的燔祭坛，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祭坛不应该就是圣殿前面那个祭坛吗？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睛开启，他怎么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请大家记得，这是圣经里面，尤其如果大家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很清楚的一句话，是大卫亲自看见的。什么意思？几百年来没有人知道那个殿应该在什么地方盖的，不知道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主，现在大卫看见了，所以大卫就指定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他知道这神所指定的。所以所罗门呢，他建造圣殿的时候，请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圣殿的基地。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历代之下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有那个基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讲一篇道，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有这个口号一年之久，但是问题在这里，神要问我们有没有那块基地。我们不指望主日来聚会的人，我们就指望今天晚上来聚会，就是礼拜，就是祷告聚会，大家在一起祷告的。弟兄，从这里开始，这些弟兄姊妹有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这些人有没有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因着主这么爱我们，那不止如此，是不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功课？还是动不动我们就碰到了，动不动反正没有关系，这里不喜欢我跑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永远不会成熟，我们永远不会学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大卫是个学功课的人，所以你看见吗？有一块基地，那么根据那块基地，那么圣殿当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明天晚上我们要看第二个重点，然后第三主日早晨呢，我们会看第三个重点，然后根据旧约的圣经这些图画，我们应该能够知道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见。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何等的不容易，求你恩待我们，不让这些话给仇敌偷去，但落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求你先从我们深处做起，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知道我们真是有个心愿，我们愿意同心建造神的家，但愿你成全我们心中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